总部在芝加哥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日前表示，决定将2005年保罗·霍华德勇气奖颁给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负责技术发展的宋永毅。该协会表示，颁发此奖给宋永毅是因为他多年来同中国政府禁止对文革进行严肃认真研究的检查制度做斗争，并为此做出了贡献。该协会的宗旨指出，促进自由信息流通和对抗政府对图书馆的干预是美国图书馆馆员应该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被称为中国的大屠杀，尽管中国政府也称文革为十年浩劫，但是老作家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却始终不能实现。为保存文革历史资料，宋永毅从1998年开始在美国同一批华裔图书馆员和教授进行中国文革光碟数据库的项目。1999年8月7号，宋永毅在中国收集文革资料的时候被中国公安部门拘留，同年12月24号被以为外国人购买和非法提供情报为由正式逮捕。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于2000年1月28号撤销了对宋永毅的全部指控，释放了他。宋永毅表示，他是占了中国政府逮捕他的便宜，才有了这样获奖的机会。
因为中国政府把我一抓，等于说是强烈推荐。这个本来你说这个美国我的同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你说对不对？他这个那个一抓，这个印象深刻，因为图书馆所有的杂志啊，权威的杂志啊，大幅照片登我的这个所有的故事的。
宋永毅表示，文革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国内对文革的主要研究只能在海外发表，而海外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是两个文革研究网站，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从1991年至今总共出版了大约1000万字资料。另一个是文革研究专家王友勤的文革受难者网站。宋永毅表示，他主持的文革国家数据库共分七大类，3500多万字，包括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林彪和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和文章等。宋永毅去年就获得了美国雪城大学图书馆信息学院颁发给他的21世纪美国国家图书馆馆员奖。与此同时，据多维时报上周长篇报道，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常委副书记彭启安历经9年在澄海区外的塔园风景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革博物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博物馆。多维时报负责人何平表示，这一事件不能说明中国政府对文革研究已经开了禁区，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闯禁区，有些禁区你走了也就走了。
彭启安就是这样做了，这样做了的话，很多人你还不愿意参与他的工作。当时他打了一个报告给汕头市委，市委也不置可否，也没有批也没有不批。那么这有一点像改革开放初期这个万里他们在这个安徽搞这个承包到户一样的，包官到户一样的，对不对？社会的进步啊，那当然是不断的改变，进取也进步的嘛。
和平说，如果是一个一般老百姓，可能就被公安局抓了。但是彭启安在地方上是有声望和势力的人，
所以至少当然是公安局还不会抓他，对不对？但是要由上面到下面再下一个命令抓他，那这个时候可能北京也没人能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这样见了也就见了。
和平表示，他看到在捐赠名单上有很多中共高干子女参与捐款和提供资料，其中包括了中共已故领袖叶剑英的女儿。和平表示，彭启安的哥哥曾经是一学校的校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致死，他本人在1996年经过澄海塔山的时候，看到当地有20多座坟墓，其中还有2座合葬了20多人，好奇之下一问才知，这些死者都是文革时死于武斗的澄海人，合葬人数最多的有24人，文革以后发掘的尸骨已经无法辨认，只好合葬在一起。在整个文革中，澄海死难者达400多人，伤残4500多人，于是彭启安便萌发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念头。这一筹备了9年建成的文革博物馆，目前经过广为报道，已经成了澄海风景区的一大景观， 对于汕头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宋永义表示，虽然汕头澄海的文革博物馆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展览馆，这是对中共文革研究禁区的一个突破。
地方性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农村包围城市嘛，对吧，你中央行不通，地方先来，最后就造成一个基层事实。他也给现在的中共领导出个难题啊，就说你看你要把它拆了，那倒又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现在的中共领导呢是装聋作哑。
不过宋永义也表示，文革是历史，胡锦涛在禁止文革研究上的情节显然要比邓小平弱。从发动文革的516通知到向毛泽东做永不翻案的保证，要查文革的老账，一查就会查到邓小平头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特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